承蒸福有长者居士同时范僧祝福来迎。这个成龙啊，不是单单果王，还有长者居士。什么叫长者？什么又叫居士？这个长者呀，有十种的德行。这十种的德行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第一，他的姓要贵，是贵族，好像啊，这皇族，这叫贵族。第一叫姓贵。第二呢，位高，他的位置，位置啊，就是角落了，他的这个做的官了，他的身份了，高啊，这第二。第三呢是大富，大就大小的大，富就是富贵的富啊，说他很有钱的 really rich 啊啊，这第三。第四呢是威猛，哈，他这个威风啊，威风凛凛哦，有煞气腾腾，像一个武官呢，一个统帅那么样子哦，很威猛的，有威可畏啊，这很勇猛的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慷慨果断，说做就做，不会呀、啊、拖泥带水的啊，不会拖泥带水的啊。白居士懂拖泥带水吧？啊，拖泥带水呀、啊、言其这个人就是哦，人柔寡断，想要做吧啊，又等一等啊，等一等又想要做去，再啊，我等一等，就这么样子，往前后这么推车，想往前走又往后退，想往后退又想往前走，也没有主意，这就叫没有威猛了啊。第四是威猛。第五呢就智深，不单呢他威猛，他智慧也很大的，智慧很深的啊。第五叫智深。第六呢就年期，年期，这个年期怎么叫年期呢？就是很大年纪的啊，很大年纪的，譬如五六十岁啊，六七十岁啊，这都叫年纪，年期，这叫年期啊。第七种呢叫什么呢？就行径啊，他的行为呀、啊、是特别的干净的，特别的没有染污，没有污点，他这个为人呢是什么事情都很干脆啊，很清高的，这叫行径。行径就是清高，他的品行啊非常之清高。第八呢礼备，他对任何人呢啊都礼仪周周的，绝对啊没有是共高我慢，看不起人的这种情形。他可是威猛，威猛，但是他不欺负人啊，对任何人都有礼貌啊，见到人呢啊，回来他先鞠个躬啊，先问问说你好吗 ？How are you？ 啊，他总要有这种礼貌。啊，不会很野蛮的，这个第八这个礼备。第九是上叹，在他上面的人呢就赞叹他啊，赞叹他啊，说某某你做的事情啊真好，什么事情都赞叹他。第十呢是下归，下边的人呢所谓众望所归，一般人都仰望他，都希望他做大官，希望他发大财，希望他一切的事情都顺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帮助人， 他欢喜布施，所以一般人就欢喜他钱越多越好啊，多多钱他好做布施。他做大官呢，好给老百姓谋幸福，所以呀、啊，这叫下归。下归就是众望所归呀、啊，一般人呢都欢迎他，这叫长者。这个居士呢，居士就在是在家的，这个居家修行之事，在家修行之事，啊，居家修行之事，修道，同时犯僧。这个长者和这个居士啊，也都知道这一天呢，供养三宝这个功德大，所以呢，也在这个佛欢喜日生字之时啊，在这一天呢，也预备了很多斋菜。但有这个斋菜不如果王那个斋菜相差太远了，所以也没有珍馐，也没有妙味啊，我也不需要流口水，你也不需要小我的流口水，哈，所以呢，这个咱们大家都省了很多事。同时犯僧，祝佛来迎啊！祝佛在那站着，门口站着等着，站着等着佛来迎供啊！盼着说如来呀、啊，今天会来我们这迎供来。那个也说啊、哦，佛会来我们这迎供来，这就是在门口等着，等着佛呀、啊、来迎供来啊。助啊，就助力，在站到门口等着佛来迎供，不单等着佛，也等着这一切的大德高僧都来迎供。你说这多诚心呢、啊？但是啊，现在这个在暹罗面殿呢，他供僧都跪在那个地方，等着佛这个僧人来了，他给添上这个钵，然后一叩头，然后这和尚啊拿回去吃的。现在暹罗面殿都是这个样子，西兰呢差不多都是这样子。佛赐文殊分灵菩萨及阿罗汉应住斋主，佛释迦牟尼佛赐文殊，赐啊就是赐命，赐令就是叫他去。那么这果王也有赐命，这个法王也一样有赐命，所以说佛赐文殊，佛呀就赐令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分领菩萨。分领啊就是分开，把这个菩萨分开他啊，究竟一对分多少呢？那是看当时有多少菩萨，分有多少对，或者一个人一对，两个人一对，三个人一对啊，这有放出很多对去。极恶罗汉不是单单呢领着菩萨，又领着这些个大恶罗汉、大比丘啊。应住斋主啊，就是啊到这个长者居士家里去迎供去。应住斋主，应啊这一切斋主的供养。所以呢这是啊这个，因为佛不能、佛虽然有千百亿万化身，但是他为吃一餐饭不会啊就显一个神通到其他的斋主家里，每一个门口画一个佛去化缘去，不会这么样子的。要这么样子，这神通啊比豆腐都不值钱的。所以呢这个他叫文殊菩萨，你分配这个菩萨和罗汉呢到每一个家斋主家里去迎供去。唯有恶难先受别请，缘由未还不慌僧辞，既无上座即恶舍离，途中独归。 唯有恶难呢，就是单单恶难的一个人，单单恶难，单独的才恶难。这恶难呢，这回所以呀，遇到困难的问题呀，也就因为他一个人啊。恶难怎么样呢？恶难呢，先受别情。恶难呢，他在早早的，先就是早早的啊，大要回到一个月以前就有人预药了，就有人把他定下了，定下说七月十五你一定要到在这个七月十五这一天呢，你一定要到我们这儿来迎供的。那么所以他就去了，早早就去了。那么七月十五这一天呢，人家都去吃斋，他就远游未还呢，啊，先受别请。这和尚啊，本来不应该受别请的。譬如这儿有十个和尚，你要单请一个和尚去到你那儿吃饭去，这就叫别请啊。特别的，你请这一个人，这就叫这一个人呢，他根本就不应该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大家十个都是僧人呢，他请就应该请十个，要单请一个人呢就不应该去的。那么在佛教里规矩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好吃啊，哎，好像我这么样子讲经讲的那个吃的都流口水，这么没有出息这么一个人啊，所以有人说我要供养你，他也就答应了，不管别请不别请呢，你他想这样子啊，我管你们大家呢，我一个人吃饱了算，有人请我，这是就是我的福德，这是我的感应啊，他就不管旁人了。所以呀，这恶难就大家也有多少好吃东西，好吃好东西啊，这么个这么个心，所以他就先受别请了。先受别请就是在这个七月十五以前他就受别请了。你想在解下安居根本不行，不许可走出去，那么他受别请，他到外边去迎供去啊，去吃饭去，所以这已经就不合规矩了，已经就犯过了。那么他又在七月十五，大要人家请他是七月十四这一天，我这么想啊，七月十四这一天呢，所以他早去了一天，大概在七月十三就去了。七月十三去了，吃完了东西呀，他还在人家那住下了，预备第二天一早就回来，啊，十五这天他回来，他回来了，啊，所以远游未还。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远游未还呢？就在这个文殊菩萨分领这个诸菩萨去应供这个时候啊，这恶难没回来，恶难呢在这个时候还没赶回来，所以他也就所以这说远游未还呢，没回来呢。不慌僧次，不慌啊，就是来不及了，就是赶不到了，啊，好像。啊，俺们现在要到旁的地方去，吃斋去，啊，某一个人呢，昨天就走了，没有回来，俺们想等他也没有时间了，不等他了，俺们就先走了，先去吃饭去了，先去吃饭，等这个人回来了，一看，啊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啊，家里也没有做饭，外头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吃饭好。所以这叫不慌僧次啊，不慌僧次就是这个讲法，就是啊，等没有机会啊，等到他回来啊，既无上座，这个和尚啊，出家人呢，出门或者要两个或者三个在一起，三个是怎么样的呢？一个上座，上座就是要受戒二十年，这叫上座师父，或者要有恶舍离， 这恶舍离呢就叫规凡师，规就守规矩的那规，凡就是模仿的凡，要守规矩要懂得规矩的这个师傅，这叫恶舍离。这恶舍离呢有五种，有出家恶舍离，就是你跟着他出家受沙弥戒，这叫出家恶舍离。有教授恶舍离，教授恶舍离啊是叫你受戒的时候啊怎么样去求戒，怎么样去到那儿怎么样讲，这教授你问你呀、啊、这个遮那啊，遮就是你做过什么罪，犯过什么戒啊，以前你在家的时候有什么罪业都要讲的，这教授恶舍离。结摩恶舍离，结摩恶舍离啊是给你忏罪的，忏悔你的这个过去的罪业。又有这个这个依止恶舍离，依止恶舍离呀、啊、就是你总跟着他亲近他，亲近而跟着他学习佛法，这叫依止恶舍离。又有读经恶舍离，他叫你呀、啊、念这个经，好像我叫你们楞念楞严咒啊，这我就是你们的恶舍离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我叫你们现在这个讲这个楞严经，这就是讲经的恶舍离。现在你们都天天和我在一起，这又可以说是一止恶舍离。我又叫你们规矩，我天天呢给你们在佛前回向，说令他们罪业都消除了，善根增长，这又是结摩恶舍离啊。我现在教你们一切的佛法，这也叫授恶舍离啊，但是你们没有出家，现在不是出家恶舍离啊，这就相差，这有四个恶舍离了，还差一个出家恶舍离啊。如果有谁要出家了，我就又变成出家恶舍离了。那么这个恶舍离就是啊来帮忙你成道的，帮助你呀、啊、修道的啊，叫你在旁边看着你，就监视着你，叫你不要犯过的，这叫恶舍离。但是恶难现在没有，也没有上座，也没有恶舍离，所以他就出了毛病了。所以呀、啊、最坏的地方就是他一个人啊，本来出家人应该两个人一起的，你如果要是真有定力了，那你就一个人怎么样都没关系了。但是你定力没有充足呢，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魔障，所以呀、啊、很容易呀、啊、被外境所转啊。因为这个呢，出家人要防心离过，所以要有上座，又有恶舍离，在出门都要有两三个人，一个人不可以的啊。那么你要是真正有定性了，有了定力了，那你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的，你是上天呢、啊、下地呀、啊、你随便你去了。你要没有定力呀、啊、就哪地方也不可以去，一个人不可以去的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和尚一个人周围跑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一件事的。你呀，这恶难也就是一个小和尚啊，周围一跑就跑出毛病来啊。可是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多谢，要感谢这个恶难呢、啊。如果他要不出毛病，我们怎么能懂得这个楞严经呢？我们现在就没有机会明白这个楞严经了。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讲了，不会讲楞严经，也不会教我们怎么样修定了。所以这还是恶难呢，对我们是最有好处的一个人啊。途中独归啊，在这个道上啊，他自己回来了，自己回来了啊。最坏的就是这一途中独归，就一个人，没有旁人来陪着他啊，没有人来帮忙他，所以他自己呀、啊、就遇着魔了。 即日无供，即是恶难，只吃阴气，说游程次第寻习。恶难呢，他自己一个人受别请，由外边回来，回来没有赶上这个僧次，就没有被分配到某一个斋主家里去迎供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恶难这一天呢，就提着无供啊，没有人供养他，没有人供养，即是恶难呢。这个恶难呢，饥渴，只吃阴气，只啊，就是拿着拖着这个钵，只吃阴气，拖这个钵，这个钵啊，叫阴亮气，阴就是应当的阴，亮啊，就是这个数量的量，阴亮气，阳气啊，你吃多少就去化灾，化多少回来，就吃多少，不要太多了。那么只吃阴气，这叫阴气。啊，欲所由成，在这个就是这个舍漏发成啊，四地寻其，四地就是挨着门呢，一家一家的去托钵乞食，那么有的就供养多一点，有的就供养少一点，那么所以呀、啊、要去乞多几家。可是啊，这个按照规矩说是啊，不超过七家，要是如果七家没有人供养的话，这一天呢就不要吃东西。所以呀、啊、这叫次第寻起，寻就顺着这一每一家的门口去化灾去。这是啊，这个恶难呢，因为没有不慌僧次，所以就自己呀、啊、出去，又自己出去，也没有上座，也没有恶手离，出去化灾供去。心中初求，最后谈曰：一位斋主，无问敬会差利尊心，即旃陀罗放行等词不宅为间，法义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恶难去化缘去，去托钵乞食，那么他心里啊也就有一种想，所以呀、啊、他说心中初求啊，心中啊就想了，想什么呢？最初啊，他这个动了一个念，动念就怎么样呢？他说最后谈曰一位斋主，说啊，我啊化灾呀、啊，化到最后啊，谁给我这个灾呀、啊？谈曰，谈就是布施啊，谁布施给我够我吃的了，那就是我最后的斋主。曰就是超越生死，这个布施啊能超越生死，所以啊这个在家的 做布施的出家人叫在家人呢，也叫檀越。檀就是布施，越就是超越。啊，一位斋主啊，做他一个斋主，无问净慧。他这个斋主，他也不管他是干净啊，是不干净，也不管他是穷啊，是富啊。差地利，差利尊敬，差利啊是印度的一个贵族，叫王族，所以这叫印度由这个种族啊，它分出来，有贵贱的。跟这个旃陀罗，旃陀罗是什么呢？旃陀罗是这个屠户啊，就是杀猪的屠户。杀猪啊，印度不准杀牛的，都是杀猪的，这叫屠户。这屠户呢，他一般人呢就都认为他这个行业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、很微贱的一种行业。所以呀、这个旃陀罗在街上走道啊，那么一般人都不和他走一条路，他要另外自己走一条路。在街上呢，他要吹着一种那个哨子，吹着响，他走到街上，这表示啊，他是一种微贱的，和旁人不同。可是呢，也有这种的种性，也有这种的种性。这些旃陀罗是很微贱的一种种族，方行等词啊，他现在就正在行这个平等而慈悲的这种的其实的方法，不宅微贱呢、他也不选宅说这是贵族的他就去化缘，也不选宅这是微贱的他是专去化这个微贱的人的缘，发意缘成一切众生啊。他的意思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来种福啊。他因为啊这个檀越一般的在家人如果供养出家人呢，这都是种福。出家人呢叫福天僧，叫福天僧，所以你谁要没有福啊，就应该供养三宝的啊。你觉得自己没有福报，这个福报啊，福就是啊，这个人什么都具足，这种福报。如果觉得自己福报不够，就应该呀供养三宝。那么供养三宝，这叫众福，所以呀，出家人叫福天僧，福天僧啊，也就是在家人呢，你想要求福，必须要来供养三宝，所以这叫福天僧。那么他呀，发心圆成一切的众生。发意，这个意也就是啊，他有这种思想啊、意念呢、圆成，令一切众生啊就随心满愿，他们求什么就有什么啊，求什么得什么啊，无量功德呀，这个众生所求的这种的功德呀啊，无量无边的，他都圆成他们，令他们成就这一切众生的无量功德。这种功德呀、既然是无量，就包括很多很多的啊，这所以叫无量功德。恶难移之，如来世尊喝须菩提及大迦舍，为恶罗汉心不均平，亲仰如来开禅无遮。 度诸一邦。这个恶难为什么他要方行等慈呢？因为他在以前听释迦牟尼佛呵斥过须菩提，呵斥过大迦摄，呵斥就是闹他，就是骂他们两个人。骂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呢？说他是阿罗汉，小阿罗汉，不是大阿罗汉。怎么样子呢？这个须菩提啊，他有他的一个见解。他见解怎么样？他专门画有钱的人。他说这有钱的人呢，他应该呀做多一点福，做多一点好事，他来生啊才能继续这有钱的。如果他要不布施啊，来生就没有钱了。我应该呀帮助他，所以呀我要画这个有钱的人，专门的画富人。这是须菩提呀舍贫而从富。大迦摄呢就专门画穷的人，他的思想啊和这个须菩提正相反。他是这样讲，他说这没有钱的人呢，他应该种福，应该做好事，等到来生啊他就富贵了。如果我要不帮助他，我不向他化缘的话，那么他来生还是穷的，将来他还是穷。所以两个这个罗汉呢，一个人就专化有钱的，一个人就专化穷人。我相信呢这又有一个意思在里边，一定啊这须菩提也欢喜吃好东西，这个大迦摄呢是个头陀，行头陀的，他头陀第一嘛，他行头陀横。这行头陀横啊就是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，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让人所不能让的。他大要对吃东西上啊不怎么样注意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就画了穷人，穷人布施的一定会、这个饮食啊没有那有钱的那么好。有钱的人呢就是扔那个东西，掉到街上的东西啊也会比这个穷人呢好。但是大迦摄他因为不注重这饮食，所以他到那个穷人家里啊去化缘，给穷人种福。所以呀、啊、那么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两个弟子啊这不行平等，没有啊平等去化缘，不是啊方行等慈，那么他有所分别，所以呢就闹他们两个人呢、啊、说是小乘的阿罗汉心，他的心呢是阿罗汉的心，不是大乘菩萨心啊，心不均平啊，他的心里呀、啊还有穷富的分别，不能啊普遍，不能普遍呢来行这个慈悲，行这个平等慈悲。因为他这样一讲啊，这个恶难就勤仰汝来呀、啊、他就非常的恭敬啊，很仰慕汝来所说这种平等法门，说不应该呀、啊越贫而从富，越贱而从贵，不应该有所选择，应该呀、啊、平等其实，平等啊去到各处去化缘去，不应该呀、啊、这样子分别。所以呀、啊、他有这种分别心，就不是大乘法，是一种啊罗汉，那么阿罗汉自了汉。所以呀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闹他们两个人。因为恶难听说 释迦牟尼佛闹他们两个人了，所以他就不那样子做咯，所以就方兴等慈，就平等啊，去其实去啊，开禅无遮呀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门呢，是大开方便门呢，一点遮障也没有，一点呢限制都没有，度诸一棒啊，把这个或者专门化富的，专门化穷的，这就容易招人家疑毁和毁谤，招人家给怀疑和毁谤。所以现在度诸一棒，就把这个一棒啊消除了，没有一棒了，令一切的人呢心里都很欢喜的，众福啊也很能也随心满愿。所以呢这叫度诸一棒，把这个一棒啊都度没有了，不要人有一种一棒的心来对佛教啊不成信仰。经比城隍徐步国门，严整威仪肃恭斋法。经呢就是经历，经历什么地方呢？就经历的始落发成这个城隍。黄什么叫黄呢？就是那个城的外边呢有这种的城壕，就是外边这个这个壕沟，这城壕。没到中国现在都有那个大城市啊，那古城啊外边都有那么有水围着，那个壕啊就是这个黄。黄里边呢要时时都有水的，这叫护城河，护城壕，这就叫黄。经比城隍就到这个舍卫国啊，这个大城里头啊，始罗发城啊，到这个城里边徐步国门。徐啊是徐步，是慢慢的走，他端端严严的，恭恭敬敬的，这眼睛啊也不睁，不向远了看啊，这叫啊徐步国门，走路啊很慢的，走得很慢的。国门就是这个城的外边，这个城的门外边，这个城的门严整威仪啊。这时候啊哦，他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啊，这是严整威仪啊，很严谨谨的啊，而整顿呢，这种威仪有威可畏，有威可向。这样子啊，肃恭斋法呀，他托着个钵，也时时的毕恭毕敬的。那么肃就是很严肃的，很整肃的，这样子啊，肃恭，恭恭敬敬的，对这个化灾呀、托钵乞食这种的法，一点也不敢马虎，一点也不敢放逸，就是啊，那么毕恭毕敬的肃恭斋法，在这个路上啊，才这样子。恶难因其十次经历饮食遭大管束，摩登妾女以梭毗迦罗现梵田州摄入饮席。儿时啊，在恶难呢、啊、这个严整威仪肃恭斋法这个时候啊， 他因其十次啊，因为他在其实这个期间，就在其实这个时候次第，怎么叫次呢？就是次第。那么一家一家的起，起到怎么样啊？啊，经历延时啊，在其实的时候，因为他既不分净慧，于是乎啊，就经过这个延时。这延时啊，就是这个女人呢，卖淫这个地方，卖淫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很不干净的地方喽。啊，经历延时，遭大缓速啊，遇着这个延时，经历延时了，就遭大缓速，遭是遭遇。怎么叫大缓速呢？这个缓速啊，不是普通的一种缓速，是很有力量的，很大的一种缓速。什么叫缓速呢？缓速就是不真的，他所做出来的东西呀、啊，都是假的。他可以呀、啊，用一种咒把梵天的天人呢，咒降落人间，但是这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，所以叫缓速。摩登切女，这个摩登切是梵语，翻译到中文呢就叫小家种，小家种。又叫什么呢？又叫贱种，下贱种，就说你这个人真是贱种啊，不言切啊，他的不尊贵。这摩登切呢就是叫小家种，这是这摩登切女，是这摩登切的女啊。摩登切的女啊，以梭毗迦罗先梵天咒，梭毗迦罗是也是梵语，翻译到中文呢就叫黄法外道。这种啊，以前传给他这缓速啊，是一个黄法外道传给这个摩登切的，所以啊，就有这种的邪咒，这种外道的咒术，这种外道的咒术啊，它假成的，它本来不是这个梵天传下来的，它就啊冒充说是啊梵天的天人传给他的，传给他这个先梵天咒啊，好令人呢一般人相信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以这个先梵天咒啊，一念这个咒，把这个恶男呢就给念的念的神魂颠倒了，神魂不清楚了，好像睡着觉似的，又好像做梦似的，又好像喝醉酒似的，有这种种的情形啊，不知不觉就到这个淫时了，到这个卖淫的女人呢这个家里了。为什么他不知不觉呢？就因为啊，被这种先梵天咒给迷住了，迷住他的自性。那么恶男呢，本来是正出果的圣人啊，为什么这先梵天咒都可以迷住他呢？因为恶男呢一向都是注重多闻，而不啊注重这个定力，所以虽然证了出果，他是定力啊还不足，定力不充足。因为定力不充足，所以呀、啊、就遇着这种的魔，遇着这种的魔就被魔给迷住了，所以摄入淫时，就被他啊用这个咒一念咒就给念到那个家里去了，这个卖淫的女人呢的家里。这个恶男的相貌啊，生得非常美丽，非常圆满， 佛有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种的相啊。恶难呢，比佛啊相差不太多，所以他相貌生得非常的美貌啊，可以说是中国有这个美男子啊，叫宋玉潘安呢、啊，大要和这个宋玉潘安都差不多的。那么他这个皮肤啊，好像那个银子那么白啊，非常的白，好像银子啊，赛霜七雪。这恶男呢，本来印度的人都是黑的皮肤的啊，印度的人，可是恶男这个皮肤啊，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柔软，又非常的华美啊，又生得特别白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摩登妾女一看见呢，哦，就迷住了啊，被恶男先把他这个女给迷住了，迷住啊，他就和他妈妈要恶男啊，他妈妈说人家是佛的弟子，你怎么能要呢？那是和尚，他都不结婚的，你要他不可以的。这个摩登妾这个女就说，我不管你，总而言之要把恶男给我弄来，如果我没有恶男呢，我就不活着了啊，就这样子紧张啊，说除非你把恶男给我和我结婚，如果不结婚呢，我这一生我就不活着了啊，就要死要活的这样子。这个摩登妾这个妈妈，摩登妾女的妈妈就是摩登妾。摩登妾一想啊、哦，这个女这么样爱她啊，我无论如何都想个法子来，不做都要做一做喽。所以把她这个梵天咒这种外道的这个邪，这叫邪法，邪就是不正当的那个邪啊，邪法，那个、外道的咒，她一念。一念把恶男呢就给念糊涂了，念得迷迷糊糊啊，跟着他就是像中了蒙汗药酒了，喝的酒喝醉了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就跟着他到他床上去了，到他家里去了啊，摄入饮食，到他那个摩登妾女呀、啊、那个房子里边呢，那个床上了，淫功抚摸将毁戒体呀、啊！你看这个地方，这是危险的地方啊！啊，这淫功啊，就是这摩登妾女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到恶男的身边，就甚至于把恶男的衣服也都给脱出去，出去了，就用这手啊，摸这个恶男的身体。啊，周身上下就这么摸死恶男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将毁戒体，将毁还没有毁，这个将字啊是并没有毁呢，在将要毁而没毁，将毁戒体，这个戒受戒的时候有一种戒体，那么要毁了这个戒体呢，就好像啊这个生命也断了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在出家人要是破戒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能破戒的，一破戒就应该死的，所以将毁戒体而没毁。那么这个恶男呢，相貌生的这样的美满，这摩登妾女一见着他就生了一种爱意，就对他生了一种爱心了，爱甚至于把生命都不要了也要爱恶男啊！你说这个爱的厉害不厉害？现在就好像现在这个啊，为情自杀的大要都是从摩登妾那流血的，摩登妾女那流血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摩登妾女对恶男就这样好感呢？有这样的好感呢，因为啊，在过去生中五百世啊，这个恶男和摩登妾女都做夫妇了， 因为生在五百世以前就做夫妇，所以现在他一见着啊，这以前的这种习气呀、啊，啊，这种的习呀、啊，习就是过去生的这所习学的、所习晓的这些个这个气，他们又发生了，又发生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对恶男是特别爱。特别生一种爱心，因为以前这恶男就是她的丈夫来着，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她做丈夫。那么这都是啊，因为根据许生的这种种子来的，所以呢，现在她对恶男就有这样子的牺牲，这样子的牺牲生命都不要了，也一定要。嫁给恶男的，如来知别因素所加，灾避眩归，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。在佛因供完了之后，就是啊，到每一个斋主家里去吃完了饭，一定要给斋主说法的，说法然后才回到七环经舍去。可是这一次就很特别了，如来知彼，如来啊，佛知道彼就是恶男啊，这个彼就是指的恶男啊，知道恶男什么呢？知道恶男被淫素所加呀，就这是说是淫素，其实啊，也就是那个仙梵天咒那种咒术所加，加就把它这个加就好像把它绑住了似的，用那个咒啊，把这个恶男呢就给缠缚起来，就给绑住了。灾避眩归呀、啊，所以佛知道恶男遭了难了，正在那儿讲毁戒体的时候，所以他赶快就吃斋。这个斋吃完了之后，旋归，这个旋呢，就即可就回到这个七环经舍去了。旋归，王及大臣，这时候这个王啊，和这一切的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。和这个长者居士的俱来随佛呀，就都同着佛一起跟着佛回到奇幻经舍来，愿闻法要。这一般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，也知道佛赶着这么快的就回到奇幻经舍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呀、啊，才没有给这个斋主说法，就回去了。那么这回去呢，一定也有所发表的，有事情的。于是乎啊，大家这个国王和大臣和这个长者居士就都跟着佛到奇幻经舍去了，干什么呢？愿闻法要啊！大家。都什么都忘了，就是一心想要明白这个佛法的这种重要的道理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呢啊，这是很特殊的，所以大家一起跟来愿闻法要，大家一起的想要听佛说法，不知道说什么法呢，所以都跟着来。
那个家啊，
家呢，就是这个引宿加到恶男身上了，加到恶男身上，这就好像用了绳子把这个恶男绑上一样，所以这叫加。于是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由佛化身解迦佛座，悬殊神州。于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就是大家跟着佛一起回到齐环经舍，这个时候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，这个世尊呢，释迦牟尼佛顶上，在这个头顶上放出白宝无畏光明。这个白宝啊，也可以说表示百戒，那么千叶宝莲呢，就表示千如。这个不过慢慢的研究它都可以，现在你把这个意思明白了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这个顶上放出百种的宝光啊，这个每一个宝上都放出这无畏的光明。无畏光明啊，就是这一种有很威，有大威德的，什么也都不怕的，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啊。你就什么先翻天咒后翻天咒，你什么咒也敌不住的啊。光中出生啊，就由这个光中啊又出生啊什么呢，千叶宝莲啊，这个宝千叶，你一个莲花有一千个叶，那么宝莲花有佛化身呢，在这个白宝光明又生出千叶宝莲，在这个千叶宝莲上边呢，就有佛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解迦佛座。什么叫迦佛座呢？就是啊，左这个两个腿呀、啊，把它搬到上面的，解到迦佛座。这种迦佛座的功德呀，是很大的。啊，悬说神咒啊，啊，悬说这个秘密的神咒，就悬说这个楞严神咒。这是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呀，由这个化身佛出说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就表示这个密音的中的密音，这密音里头的密音啊，咒中咒王里头的咒王，咒里头的。之王，所以这个楞严咒啊是特别重要的。咱们学佛的人呢，要能把楞严咒学会了，那就是这一生啊做人也没有白做。如果学不会楞严咒啊，那就好像什么呢，入宝山空手而回呀、啊，就好像我们到一个那个七宝的山里头，到那金呢、啊、金银琉璃玻璃车具吃住玛瑙，这七宝什么都有的，可是我们到那儿到这个宝山里头，想拿金子啊，又想拿宝珠，想拿宝珠又想拿银子，也不知道拿什么好了，结果空着两个手回去了，这叫入宝山空手而回啊。俺们做人呢，如果不会楞严咒，也就等于入宝山空手而回一样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呢，最低限度把这个楞严咒要学得能背得出，能以念得出。这就是啊，你们这一趟从西雅图啊没白来的啊，你就不要说用了几十天的功夫啊，就几十年呢都值得的啊，都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这一次这个好机会呀、啊，最难得的，这是难遭难遇的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没有再比这高的了，没有再比这深的了啊！这个是最微妙的法，什么呢？楞严咒。你看当初恶难正了出国，都要用这个楞严咒去救他去。啊，现在这一切的凡夫， 如果不仗着楞严咒，怎么能了生死呢？所以啊，你每一个人都发心听我的话，把楞严咒先把它消得能背得出，这是最好的，我最希望。那给你们讲一讲这个解家福座的功能。以前呢有一个感经忏的和尚，怎么叫感经忏呢？就是超度亡魂的，有死人呢就请他去给念经啊，这叫在出家人呢里头的术语呀，叫当当批啊，当当批，就感经忏，叫经，专门呢去给有谁死人了，他就请他去就给念经，念经啊就给多少多少钱，好像现在在香港念一天经都要100块钱，100块钱一天呢、啊。这和尚，你请和尚来给念一天经啊，这要给100块钱的，啊，但是你还请不到和尚啊。现在香港念经的和尚啊，哦，那快得不得了，啊，因为人死的也多，很多人都要请和尚给念经，不像美国这儿请一个牧师去给怎么样啊，叫弥撒就得了。啊，香港呢要请和尚，有的请7个的，有的请5个的，有的请10个的，有个请40-50的都有的。啊，要钱多的就请几十个和尚到家里去给念经，超度亡魂。这个感经忏的人呢，也就是做这个事情。做这个事情啊，回有一天呢，他念完经就回庙。回到寺院里去，可是啊，走到一个家里边呢，就是狗咬他，里边就有两夫妇，这个男人呢，就扒着窗望是谁呀、啊？这狗咬、什么人呢？那个女人就问，这个太太就问说谁呀？问她的丈夫，她丈夫说：“谁？就是那个感经忏的鬼嘛。”她自己在外边也听见了，人家叫她叫感经忏的鬼，感经忏鬼。于是乎啊，她就心里啊，怎么叫我感经忏鬼呢？她不叫我感经忏佛呢，啊，也不叫我感经忏的神仙呢，啊，叫我感经忏的鬼。于是乎走，往庙里走，偏偏天上又下雨，他就到一个桥，这个桥底下，乌伦桥这个桥啊，到那个桥底下，坐在那桥底下避雨，避雨呀、啊，他就想起，哦，我打一打坐了，于是乎他就解起双家父坐了，说解起双家父坐，这么一坐的期间呢。哦，就来两个鬼，啊，来两鬼怎么样讲呢？这两鬼说：“哦，这地方有个金塔，啊，俺们快叩头了。这金塔里边呢有佛的舍利子，俺们要叩头啊，给这佛的舍利叩头，俺们的罪孽就很快就没有了。”于是乎，两个就叩头拜。拜一阵干呢，这个感情忏鬼腿痛了，把这个双家父座就打开了，打开就解单家父座，这个左腿在上边，右腿在下边，这叫单家父座，单家父座。他一解这个单家父座，这两个鬼一看，说是啊。怎么这个金塔变成银塔了呢？变了呢？那个鬼说：“你管它变不变呢？俺们银塔也一样拜，我们还拜了。”两个就拜，又叩头，他要叩了，又回着半点钟、一点钟、20分钟啊。不过那时候回着也没有钟，也没有也没有这种茶曲，这是一个公案啊。那么。就他腿又痛了，又痛就把两条腿都伸开了， 像俺们普通啊、哦，这个懈懈怠怠的，就这么往后一靠，这么伸下，想要躺下了。这两鬼是叩头起身一看，说怎么变成泥巴了呢？啊，赶快打，就要打他。啊，这两鬼一要打他，他又生了恐惧心了，又赶快解起双枷锁。这两鬼说啊。这真是佛的舍，有佛的舍利呀、啊！他一阵干就变金塔，一阵干又变银塔，一阵干又变泥巴。这俺不要不要再停止叩头了，赶快叩头，一叩叩的天光。这个金忏鬼一想啊、哦，我解双枷锁就是金塔，解单枷锁就是银塔，我不做了就变成泥巴，变成泥巴了。哦，这都还要修行哦，从此之后不敢惊叹了，于是乎就埋头苦干呢，专门用修用功苦修，一修就修成了，修成功开悟，开悟一般人给他送个别号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鬼逼禅师。这个鬼呀、啊、把他逼牌的修行了啊，如果没有鬼想要打他，他还回者又拖拖拉拉的不愿意修行啊，拖延时光，那么这鬼呢帮助他，令他开悟了，这叫鬼逼禅师。